孩子的社交方式是给成年人的示范。交朋友是青少年时期的人生主题之一，长大后交朋友就成了副题。少年追求理想的友情，按照文学、影视和动画片中的情节去寻找自己的朋友。男生希望结交肝胆相照的兄弟，女生希望找到无话不谈的闺蜜。毕竟朋友关系是学生时代可以自主选择的唯一关系，少年在其他关系里，比如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，都是偏被动的一方。年少时交朋友的体验可能会影响我们在日后的人际关系。即便是青少年时期交朋友有些挫折，我们也应该知道，当人成年以后，相处方式和交朋友的方式都会有不少的变化，也不用特别在意少年时交友的一些不顺利。交朋友的渴望和困扰，在开始工作后，往往被同事关系、恋爱关系冲淡。人际关系中比较大的困扰，更多来自同事关系和爱情关系。但是人对友情的盼望却不会彻底消失，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交上几个好朋友。然而工作后，我们开始觉得朋友越来越少。同事相处得好，可以成为朋友。但一旦工作角色发生变化，相互之间出现某种工作链条上的竞争关系或者制约关系，朋友关系也难免要随着调整。反而是过去的同学、前同事，因为没有利害关系，更能处成朋友。但老同学、前同事的友情也可能变淡了。毕竟大家已经不在一个环境里，个人有个人的事情，个人也都在不同的路上前进。有的人工作中可以认识许多人，有的人工作中只能见到那么几个人。无论工作带来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多还是少，想从工作关系里收获一些朋友都很难。忙碌的工作和城市里陌生人居多的环境，让许多年轻人有了社交焦虑。大家没时间、没途径去结识新朋友，即便有很多交友软件，也没办法彻底解决扩大社会交往的问题。以各自的方式扩大社交圈。虽然工作繁忙，交友不易，但是社会交往总是人的刚需，大家还是用各自的方式扩大自己的社交圈，想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因为同事关系牵涉的事情更多，年轻人交朋友的需求往往会转向工作场合之外。比如，成年人的兴趣小组也是一个能见识到不同人的地方，如车友会、滑雪会、读书会，这样的友情有共同爱好做基础，也可以发展出一些不错的朋友。还有一类新朋友是孩子的朋友，两个或者几个小孩子要好，休息了约着一起玩，一来二去，有些家长互相也成了朋友。这是孩子带着成年人交朋友。孩子交朋友十分简单，一个玩具两个人一起玩一玩就成了朋友，可能玩了好久也互相不知道叫什么。我总觉得孩子的单纯社交方式是给成年人的示范，他启发我们在不给别人贴标签的状态下如何去了解他人，去结交朋友。我在工作之后交到了一些朋友，有些朋友还很要好。在事务所里，我们有个饭团，大家是当年差不多一起来上班的同事，大家每天一起喊着吃午饭。饭团里还有几个我大学的同级同学，上学时不很熟悉，反而到了工作单位熟悉起来。这样一算，我们18岁就认识了，后来一直是同学、同事加朋友，还真是挺有缘分的。在事务所里工作，内部没有什么恶性竞争，大家都分属不同的业务组，在一个组里的也是互相商量着做事，同事关系比较简单。在一个饭团里，团友之间处长了，仿佛亲戚一般，大家的脾气秉性、各自的家庭也都了解。我们的饭团相处得不错，留在君和的几个人都成了合伙人， 离开君河的，大家有时间也要聚一聚。有时工作生活事情多，压力有些大，我还盼着和饭团吃个午饭，随便叨了叨了，听听大家的看法。有时候是宽慰，有时候是对某些执念的讽刺。总之，在嘻嘻哈哈中，心情就开朗起来了，情绪的包袱也就卸下不少。我还有一些朋友，是参加国际会议认识的境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。这些人严格来说不算同事，毕竟没有天天在一起工作，但是也算是工作上的联系人。如果有需要，还是可以互相合作一些事情。我们互相称为会友、会搭子，大家会在一些定期或不定期的国际会议上见面，有时候也会去对方的国家、地区出差或者访问，一年中多的见个三四次，少的见个一两次，这种关系相处起来也很融洽。大家有共同的背景，都是律师，都是学法律的，也没有什么竞争关系，各自做各自法律辖区的事情，还有一些潜在的合作机会。而且大家一年就见这么有限的几次，也不会有那种和朋友一起花了很多时间，有点费神的感觉。每次见面大家都很亲切，这就是距离产生美的友情。